你喜欢传道书吗？喜欢什么？喜欢虚空吗？我要鼓励你跟着教会的进度走，那你会碰到一些你不喜欢的经卷，但你还是会继续往下读。如果是你按照自己有些进度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经卷不见得你会那么完整的去读。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依旧是在传道书，若是你真的教会进度走的时候，你会发觉这里面已经进入了第二个礼拜了，进入第二个礼拜，让我们真的要在神的话语上面一起来成长，一起来造就。我们请来读圣经，一起来读传道书一章一到十一节，请。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处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往返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底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何处？万事令人厌烦，能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事人人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了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这卷书向我们展现，若是我们生命里面缺少的上帝，缺少的神的引导，缺少的我们敬畏神的心，主，我们的生命就像一阵风吹过就消失无影。主，帮助我们，圣灵让我们真的在人生的里面，主，我们可以体会到你对我们美好的心意，也让我们在你恩典的里面成为一个富足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其实传道书对于在圣经的分类的里面，在希伯来的圣经，它是放在圣卷之中。希伯来，你说圣卷是什么？不属于摩西五经，不属于历史书，不属于先知书的，都会放在圣卷的里面。这里面比较多是谈论到人生的智慧，像诗篇，像箴言一样。那在传道书有一个特色，在以色列人在节期中会读五卷书。那这五卷，这五个节期是什么？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会读传道书，在月节的时候他们会读雅歌。他们纪念耶路撒冷城破，国家灭亡的时候，他们会诵读的是耶利米哀歌。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会读路德记，普尔节的时候他们会读以斯帖。那普尔节我们才刚刚过去，我们会比较熟悉。祝棚节是他们在秋天的季节，是一个丰富纪念以色列人蒙拯救的时候，他们会来读传道书。要纪念的是什么？若是不是神的恩典，在他们一切所有的都会归无有。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享受的是神在旷野里面丰富的供应。等到他们进入迦南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却在这样季节的里面读的是什么？虚空的虚空。为什么？因为若没有神的时候，这一切都好像一阵风，好像那样云雾，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就消散。求神帮助我们。或许你会觉得传道书这一句话是你最容易记的，就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但你不要忘记，传道书最后一卷的最后一章的时候，在传道书的十二章第十三节这样记得说：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一切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你不要觉得当你去读传道书，觉得好像谈来谈去都是好像怎么在辩论或谈论一些哲理。当你看读到我先把最后一节读出来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传道书讲的好像都是一些好像比较灰色的，但是神说神要教导我们敬畏神。刚讲到说传道书在圣卷中的以色列的旧约圣经里面的分类，在我们的分类里面，诗歌智慧书这里面包含的是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跟雅歌。我特别把这三卷书放出来列成红色，是因为箴言跟雅歌讲白了他就直接说是所罗门王写的，但传道书呢并没有说他是谁写的。但是我们待会会提到底是谁写的这卷书。传道书既然是属于智慧书，基本上的分段就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还是可以简单的来算。一开始他的序言一章一节一直到二章二十六节，讲到人生整体中间的矛盾。三章一节到十一章八节是讲到一个没有神的人生的结局。十一章的九节到十二章的八节，他给后代的人的一些的忠告，特别是对年轻的时代，因为传道者已经是算得到人生的尾声，年老的时候，最后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节在结语就是要敬畏神。所以就当你去思想传道书的时候，当你读到每一个段落的时候，你都要把结语放进来。传道书里面有很多的字句，你不要拿出来就跟别人讲，因为虽然写到在圣经里面，但不见得是符合神的意念或者符合真理，而是人在人生里面的一些的困境。一开始我们要来看第一点是传道者的言语，到底传道者是谁。一章一节那么说到，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大卫有许多儿子，只有一个儿子在耶路撒冷作王，谁啊？所罗门。那为什么他不讲他就是所罗门？这是他的智慧，或是他对人生的一个终结的时候，他对自己的人生所定的一个决议。他不会在这卷书的里面写下谁是作者。在解经家里面讲到，雅歌是所罗门王在年轻的时候所写的，讲到爱情，讲到人跟神中间那没有神对人的爱，还有人回应神的爱，传道那是雅歌。箴言呢是在他中年的时候写的。我们也知道在列王记在历代志里面讲到说，所罗门王到他是一个蒙神所爱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属灵的名字，你喜欢或者你的英文名字就是你喜欢什么，是约翰，像玛利亚，是什么。所罗门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是上帝亲自为他取的。在他出生的时候，神界的先知告诉大卫说，这个孩子是我所爱的，所给他一个名字叫耶底迪亚。这是所罗门在他写雅歌的时候，他会想起他对神的爱，他会想到他在人生的里面人间的爱情来比喻他与神之间的爱，那是雅歌。但日后呢，他越来越在治理国家的上面越来越走偏的时候，他有嫔妃一共上千人，为的是什么？跟众国家一起来联姻，让他在政治上面可以统御版图，是最大的版图，也在所有的列邦中间，他可以成为一个领袖。以至于他在写箴言书的时候，他常常会提醒读箴言书的人要小心 在你周围不属神的女子，她会影响你走偏。箴言是他在中年的时候，是他软弱的时候所写下来的。到老年的时候，他写下的传道书，让他在对一生的里面，他可以诉说的就是这样子的，好像若是没有神的日光之下，没有神的人生是充满了虚空，好像一阵风吹过就散了，好像早晨的云雾，太阳出来的时候就消失无影。这是神在，或者说在解经家里面，让我们可以去看到底传道者是谁。为什么用传道者？为什么用传道者，而不用另外一个称呼？这个传道者在旧约里面，他的原希伯来的意思里面，就是一个聚会的召集者。如果是说以现在的话语言语来讲，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论坛的主持人一样，是一个论坛的主持人，他鼓励大家对人生提出他们的经验。其实在传道书里面，多半的都是这位作者他自己去看到各式各样的人的表现所归纳出来的传道者的困境。你不要忘记，在刚才在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说到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这是他三个身份。他是一个王，他是大卫的儿子。大卫说真的，你现在我们就看在新约里，我们往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大卫凡事遵行神的命令。我说他凡是遵行神命，不是说他没有软弱，他乃是在神说话的时候他能够回转。这位作者他说他是一位王，他说他看到他父亲的榜样，以至于他主持了这个论坛，他召聚了所有的一些人世间的大小的事情。传道者说什么？他开了一个论坛，或开一个辩论会，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要我们去思想我们的一生是什么。刚才一开始说分段的第一点，第一章到第二章讲到的是人生的困境，人生的无奈，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一代会过去，但是地却永远长存。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所罗门王，他走过，他是一国的君王，他在那个时代的里面也是让周围的国家的领袖。但他说什么？这一切一代一代的过去好像都会消失无影，但是这个地上帝所创造的所有仍然存在。今天我们所生命里面努力的是什么？好像昨天股市最大的跌幅，你会怎么样？若是你投资股市的话，你会怎么样？哇，盘中跌的多少？超过一千多点，到尾盘的时候收的时候，仍然是历年来的最大的跌幅。你会怎么想？对于我来讲，不知道，我就看为什么发生这些？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发生飞弹攻击伊朗，但后来看新闻说伊朗不承认这件事情，你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伊朗最近说 那不是射过来的东西 太玩具了，不是以色列的水准，你不会搞不清楚。在前几天伊朗发生的一些攻击事件，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攻击完就什么说我们结束了，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所以对国际局势是这样，当所罗门王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提出来这些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去读传道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事情，圣经里面为什么允许那么多灰色的文字，或者这一卷书那么多灰色的思想放进在圣经的里面。 当今天这次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发觉上帝给我一个想法是什么？这卷书是非常接地气的，非常接地气。我们一般来讲会说什么？人生不如意是怎么样？十之八九。但我们所唱的诗歌非常是喜乐的诗歌。但读传道书的时候，你发觉什么？这才是我的人生啊！这才是我人生里面所碰到的困境啊！所有的事情，传道者他的困难是什么？我聪明也好，我愚笨也好，我全力倾，我是一国的君主，我甚至世界的霸主，但是我死了以后，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但是那些愚笨的、贫穷的，甚至作恶的，他死了以后，那些事情也不跟他没关了。在若是我们没有面对不知道永恒的事情的时候，对传道者而言，他的困难是什么？死是我们所有人的结局啊！他只能看到死亡，他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一生努力的时候，或者说这卷书是非常接地气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知道一些事情。上帝要我们去思想，好像在约伯记讲到的是苦难，但传道书讲到的是什么？虚空。我到底一生所为何来？所为何来？刚讲到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球永远长存。第五节那边继续说到，一样，世界循环，大自然的循环，不会因为你我怎么样。当我们说现在讲到说，哦，像极端气候是因为是人的什么软化造成的，但什么是软化？哦，碳排放太高。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扭转这个局势吗？我们有办法扭转吗？从一个角度来讲，仍然是什么？我们只能尽人事。因为怎么样？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我可以尽己之力，甚至尽一国的力量，但是对于整个的气候来讲，不是我一国人所能掌握的。求神帮助我们，好像对我们所做的，我们能提供什么？对这个世界来讲，能够撼动多少？有时候你会觉得什么？好像我所做的无关紧要。在人生里面，在传道书这边所讲的是什么？这是他的感叹。这是真的，我做的这些事真的有永恒的价值吗？传道书里面最常出现的一个词叫日，除了虚空以外，就是日光之下。就是我们所能看见的，所看见的自然，所看见的人与人的关系，所看见那些我所努力的。传道书那边讲到，他传道者是有非常有智慧的这个人，他用他的智慧建造豪华的宫殿，他用他的智慧治理他的国家，他用他的智慧去做了许多重要的事情。但是他说，但我不知道接我班的人，我积攒的财富，我塑造了这个国家的富强，但是我不知道我接我班的人能不能有智慧去维持这些事情。他说，那我做那么多要做什么呢？因为我死，我不知道后面是怎么样。所做的真的有永恒的价值吗？这就是对传道者而言。另外一个，当另外一个该叹是，我对明天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刚刚讲到股市，大家都在研究股市。哦，今天我还听到有人跟我讲说，好在我有投资黄金。但他哀叹一件事情是，他应该在黄金在1200的时候，他应该多买一些。因为他不知道未来怎么样，未来会如何不知道。不要讲未来，对明天也充满不确定。最近我们可以常看到听到一些的名词是什么，好像在国外那边 也研究说什么叫躺平族，对不对？因为对年轻人而言， 过去的世代是什么？可以白手起家，可以建，好像可以什么很容易的赚到第一桶金，但对现代年轻人而言是低薪，然后呢，工作的机会、升迁的机会也不是那么理想，宁可躺平，或者是说我在公司的里面，我可以默默的完成我所有的事情，但是我对未来不抱有任何的期待，甚至有些国家，台湾已经是少子化了，那有些国家里面真的是什么不婚、不生子，也不买房，所以，另外在新闻上看到十不青年，一共有十个不，甚至他不消费，为什么？因为他说我干嘛要消费？我干嘛要捐款？因为这些对我没有人生没有任何的帮助，看不到他人生的明天或者未来。当你去读传道书的时候，若是你对人生是这么灰色的时候，其实我要鼓励你去看传道书，因为这圣经里面鼓励你，鼓励我去接地气。当你唱，就像唱诗歌，你可以很快的过去，像刚才唱的第一首歌是吗？神是我旷野中怎么样唯一的力量，但你在旷野多久你不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多少年？400年，前面一半大概是非常风光，因为约瑟所留下的硬币可以帮助他们在埃及人的眼中怎么样，还是活得非常不错。但是出埃及记一开始说到什么？当有另外一个王起来，不认识约瑟，也不知道约瑟为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开始受苦。后来第二章是讲的吗？摩西出圣，但是出现以后并不是马上就怎么样，他40年在王宫，40年在旷野米甸，以色列还是有80年的在旷野的经历，一直到摩西80岁以后，神呼召他带领以色列出，这是什么？这是你在旷野中的日子，或者在读传道书的时候，你不要问上帝说，到底什么时候我才能够谷底翻身？到底我的问题，我的不公，是你要替我伸冤？帮助我们是什么？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智慧的智慧，在人世间里面最高智慧的所罗门王，他写传道书的时候，他谈论很多的不公、不确定、没有价值，但是他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日光之上的眼光，日光之上。刚讲到说传道书的最后一个，他说我写那么多，我总意要你敬畏神。在日光之下，你看人之跟人之间的互动，或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好像有没有价值，我没有把握。从个人转向神，在诗篇里面，但我在预备这篇在看到的时候，想到了诗篇139篇，这么说道：在你我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上帝就认识你，上帝就认识你，以至于在传道书在11章12章那讲到，鼓励我们什么？我们要从要记我们在幼年的时候，要鼓励我们，在你年轻的时候，在你信主在起步的时候，你要去思想神在你一生里面的计划。诗篇139篇说，在我母腹的里面，我在地上所度过的每一天，上帝早已知道。但是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特别在传道书的常常用人来形容的时候，解经家又说，这个人用的是亚当，指的是什么？离开神的人，离开神的人。所以我们必须回转到神的面前。当你读传道书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到基督信仰或者基督救恩的里面， 而不是用你自己的角度日光之下一直去汲汲营营看什么是公平，什么是公不公平，什么是有价值，什么是值得我努力的，什么是我要去什么去争取的，什么是我要什么要去拒绝的。你我需要有日光之上的眼光，因为你的一生我的一生上帝已经看见，你我可能连明天会发生的事情都很难有把握，都很难有把握。四月三号那个大地震，神实在是怜悯我们，若是发生在连续假期的时候，就不是那么轻易能够度过的。让我们可以知道日光之上神在掌权，在日光之上神对 你我的生命的里面仍然有一个美好的心意在那里，美好的心意在那里。刚读到 在传道书第一章那么讲到，这一代过去另外一代兴起，地却长存。什么是永存的呢？神的创造，刚讲说大自然的循环是一个好像周而复始的事情，在你我生命的里面也有一些事情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神掌管一切。刚提到是诗篇139篇，另外一个篇是什么？神人摩西的诗篇，诗篇90篇。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一段诗篇九十篇，你回头再去跟传道书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那是一个不一样的眼光。传道者让我们可以接地气，看到人生里面许多的什么现象事实摆在你我的眼前。我们可以去努力，但是你所努力的可能会归于无有，或者说你所主持的正义，但那些不主持正义的人要好像怎么却比你更过得更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里面，当你去看到诗篇九十篇的时候，你会见到前面的中间有一段讲到什么？神让人，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人就什么好像如水冲去，好像夜间的一茎，好像草生长日头一出来就枯干，就像传道书这边所讲的虚空的一样。你我如何在这样虚空的岁月的里面能够知道自己的价值呢？神在你人生里面所摆下的岁月好像是虚空，好像是困难的岁月里面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会待多久，你甚至不知道在那边你是否能够再一次站起来。这礼拜前面三天我参加了一个福音中心的传道同工的退休会，然后回来以后，其实我陆陆续续就听到一些对我来讲是突然的事情，在我周围的人有人生病，在我周围的人有一些事情，就是在弟兄姐妹当中我所认识的弟兄姐妹当中，当不是在职场这边，他们好像在小组里面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同工们跟我分享说，那我们要怎么解决呢？这些事要怎么？又接到一些，听到刚刚讲的，听到有人生病的事情，我就会心中会觉得说，啊，一礼拜已经少了三天预备讲章了，听到这些多事情的时候，那一天又没有了。同工们问我说，那怎么解决的时候又多了半天没有了。我就跟上帝讲说，上帝啊，虚空已经要很难讲了，但是我的时间更空了，我该怎么办？扶起来还是十篇九十篇？诗篇九篇有一节的圣经出现是什么？有一句话出现，求你赐给我智慧的心，好叫我数算我自己的时间。我以为我有多少时间可以预备信息， 但神说时间不在你手中啊，时间不在你手中，你我需要的是得到神的智慧。在你人生里面，你可以做许多的规划，做许多的安排，但在安排的里面，你需要把上帝拉进来。我鼓励你，当你在你觉得传道书不好读，你还是要读。但你读传道书的时候，我要鼓励你去读诗篇九十篇，让这两个事情摆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在日光之上是上帝在哪里。其实在预备这篇信息的又有一首诗歌出现在我心里，其实不是我们常唱的，应该讲不是我们在一些教会唱的。那首诗歌的歌名很特别，当答案不够时。你读传道书，你会发觉没有什么答案呢、啊。那首诗歌提到是什么？我读其中的几段。他大概的意思是，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他也常常会出去服侍，但是他会到一个低谷的时候，他会说什么？当你觉得这一切的苦难都在身上，虽然知道许多的圣经经文能够帮助你解困，但这一次心灵深处受到最大的伤害，所知道的这些经文似乎也没有什么用。当答案不够时，仍有耶稣，他不只是单单回答你祷告，他能使你心平安，成为避难所。当答案不够时，他同在。传道书虽然是接地气，但对所罗门王而言，他没有答案。他给我们这些后辈的人，就说你要敬畏神，你要敬畏神。你要思想神在你生命里面所做的善事，所做的一切，他都必审问。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转眼去看他的时候，以致我们在过每一天生活的时候，你仍然会有灰色的思想，你仍然会在一个压制的里面。但这首刚刚讲的这首诗歌，当答案不够时，或许你回去你可以从 YouTube 听到一些。你要的是什么答案？你要的是一个顺利吗？你要的是有人替你伸冤吗？你要的是什么？飞黄腾达吗？你要的是什么？若是你要这一些东西，总有一天他无法支撑你度过下一个苦难。耶稣能够，耶稣能够。若是我们只是看我们的今生，对所罗门王而言，我们知道这国家在他之后就分裂，是因为他的罪，是因为他离弃了两次向他显现的神。哇，你看到这是多特别，两次上帝向他显现，他有那么大的神迹，有那么大的经历，甚至他的名字是神借着先知告诉大卫，这个孩子是我所爱的。他有一个极大的智慧是上帝给他的，但这一切不足以让他的人生是什么？像他父亲大卫一样。你我需要的是什么？智慧，所罗门王经历；财富，所罗门王有；权势，所罗门王也有。甚至上帝的神迹奇事，所罗门王也经历。他失去的是什么？敬畏神，敬畏神。若是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你会经过这些的苦难， 但是不要忘记神在哪里。诗篇九十篇最后面讲什么呢？我们手所做的愿你建立，愿你将你的荣美加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身上。我们手所做的愿你建立。读传道书的时候同时去读诗篇九十篇，让你可以看到就算你在一个黑暗的里面的时候，上帝的手仍然在引导，是因为他要把属天的智慧，不只是谈论，你看到所罗门王的智慧，他可以谈论大自然，他可以用神给他智慧治理万国，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人生的智慧，让我们在人生的里面，在日光之上，我们可以在每一天的里面来跟随神。你要的答案不只是问题解决，你我需要的答案是什么？跟随主。当答案不够时，耶稣仍然在那里。耶稣在，不见得会马上解决你的苦难，医治你的疾病。耶稣在，好像在那船上的时候，他可能在船舱的底下睡着了。他不是不顾念你，他乃是告诉你，我在。若是我可以安睡，你有什么可害怕的呢？若是我在那里安睡，这船不会沉。就像前几个礼拜你可以看到彼得捕鱼捕得满网的鱼，网几乎要裂，船几乎要沉，神不会让这些事情发生，因为这是神的祝福。但神只是呼召你要不要来跟随他，进入风浪享受平安，在风浪的里面狂风大作的时候，耶稣仍然与你同在。在日常中跟随神，不是祈求你的苦难马上过去，不是渴望你的眼泪马上可以变笑脸，而是在过程的里面神同在。你我可以从虚空的里面体会到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但那力量可能不是马上就来，那个力量是什么？让我们可以学习靠近他，学习靠近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一节那么说到，当耶稣在一个祷告的地方祷告完了以后，门徒问他说，怎么样？夫子，请教导我们祷告。愿门徒看到耶稣的祷告与众不同，耶稣的祷告跟他的生活一致。同样的，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说，神啊，请你教我祷告，好让我知道怎么过每一天的生活。耶稣的生活并不平顺，他所呼召的人生活也都不平顺。保罗可以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已守尽，从此又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要忘记保罗是带着锁链的，他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羡慕他显现的人。让我们在每一天的里面跟随他，不只是要一个答案，而是得着耶稣成为你至少船上的什么，可以让你安睡的。你把他摇醒，他会平静风浪，但不要忘记你在风浪的里面，你努力的使让船可以维持安全，不要忘记是因为他在船上，船不会沉下去。我们同低头，我们来祷告。不论你是怎么看你的现在，你觉得你现在有没有价值？诗篇139篇说， 你所度过的每一天，他已经写在他的册上。他知道你的眼泪，他也知道你所能承受的压力，他早已知道。诗篇九十篇说道，求你赐给我智慧的心，好叫我数算自己的日子。传道书的结论说，传道者的总意是教导我敬畏神，我的所言我的所行上帝都知道。不要害怕过的虚空的生活，应该要怕的是在我虚空的里面我忘了耶稣同在，在虚空的时候我忘记我要来寻找他。我们就做诗歌来到神的面前，
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我的超能力胜过失恋，我依靠天父周详的供应，我不用再恐慌与挂念。他的心既仁慈，我可测度，他每天慈爱显明，劳苦中他慈爱。
第一节我们再来，每一天，
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我的照能力胜过失恋，我依靠天父周详的爱，我不用再恐慌与挂念。他的心既仁慈，我可测度，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无论有或喜，他慈爱显明，劳苦中他慈
歌词说到，每一天他有最好的安排，不论忧或喜，他慈爱显明。他会知道你会流泪，他会知道你会愤怒，他知道你会失望，每一天他有最好的安排。除非我们离了他，这一切就会压垮你，这一切就会把你自己所承受的放大十倍百倍甚至千倍。劳苦中他赐平安，赐喜乐。每一天主自己与我相亲，
每一天主自己与我相亲，每时刻赐下格外怜悯，我挂虑主原本未予担当，他的名为全身与全能。每一天主自己与我相亲，
吸引我来到主的面
前，下格外怜悯，
我的挂虑主知道，
我挂虑主愿安慰与担当，
他的名是测试与全能，
为测试与全能，他保护他的儿女如城堡，他热心必要成全这事。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 他向我依循，帮助我，当我在困难危机，让我全心信靠你应许，让我享受你安慰的甜蜜，教导我你深深的言语。当困惑，当困苦艰难来临，牵着我就像慈父的手，每一天每一刻非是无意，带我走。
我们能站立起来对主说，帮助我，
帮助我，当我在困难危机，让我全心信靠你应许，让我享受你安慰的甜蜜，教导我你深深的言语，帮助我，当困苦艰难来临，牵着我就像慈父的手，每一天每一刻非是无意，当我走进阴，
我们同声来祷告，帮助我，牵着我的手，当困难来临的时候，天父与你同在。我们同声，我们来祷告。主啊，圣灵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需要你，哦，主啊，需要你，哦，主啊，是的，当我看到这一生的时候，看到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当我自己在劳苦重担里面的时候，我会觉得不公平，我会觉得这担子甚重，哦，我也觉得上帝啊，为什么我要如此苦呢？主啊，是的，你帮助我，主啊，让我在你的里面享受天父的，哦，主啊，拥抱，哦，被你所来引导，哦，主啊，是的，让我在你的里面，主啊，被你自己来赐恩，主啊，是的，仰望你，哦，主啊，是的，仰望你，求你进来恩待，主啊，让我在你的里面享受，主啊，你给我的话语，让我每一天亲近的时候，主啊，你自己与我相亲。我们用第二节来宣告，
每一天主自己与我相亲，
主会与你同在，
每时刻赐下格外怜悯，
你为我有我有挂虑，
主愿安慰与担当，
我也是一个人，
他能力为这事与全能，这是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他，
再一次说，他保护我如同珍宝，
他保护他的儿女如珍宝，他热心必要成全这事，
让我们看到我们生活里面有许多让我们失望的事情，当我在自己的生活里面也有许多难熬的日子，但你应许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是因为你用死用你的复活救赎了我们，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你宝贝的儿女，主啊，你应许我们一定可以度过这样子的岁月，是因为你死里复活了。主，让我们用你的眼光看我们自己的重担，用你的眼光看我们自己的困难，甚至是 难熬的岁月，主，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要与你一同进入那应许的所在。谢谢恩主，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每一天的保护、引导与供应，常与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